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很高兴我们又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显明神的义。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及早预备，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请弟兄姐妹站立，用要等候主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早的崇拜。一起来恭送使徒信心，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必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来一起来唱《万福源头》。阿爸天父，谢谢你赐下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万福源头，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带领我们归回父家中，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歌颂赞美你的救恩如山稳妥，赞美你的慈爱永不止息。愿你悦纳你众儿女们今早所献上的敬拜，好叫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哥林多后书5:17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新造的人》。
做活祭，陶铸你花
心。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便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求圣灵充满我们，学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使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愿神悦纳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以及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样祈求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情。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请弟兄来攻读单数节，姐妹来攻读双数节，弟兄请。我们晓得律法上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这自然都伏在审判之下。
所以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得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为义。
这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显明神的义，我们把时间交给彦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罗马书可以说是保罗所有书信里头信息主题呢最深入、表达最一致、反思最成熟的书卷。第一跟第二章各有完整的段落，针对所谓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需要来论述。从内容上来看呢，保罗先说，你们这群非犹太血统的人啊，你可能都会认为你们是没有机会跟上帝先建立合一的关系。所以保罗说啊，你们多少，每个人多少都能够感受到神，并且察觉到神对人的心意。例子呢，就保罗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良知，对不对？或者是你观看神所造的世界，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明明可知，只是大家没有把它当作上帝。这是对非犹太血统的人来说。那对那些已经拥有神话语的犹太人呢，拥有完整神话语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所拥有的已经能够让我们免于跟外邦那些其他人遭遇相同等级的审判。所以保罗特别在一二章对他们说，没有，你要知道，对公正不偏待人的神来说，审判呢是按着个人的行为以及神的公义来执行的。延续了这个脉络呢，好，这一路都是一直下去，我们今天所读的三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其中的十九到二十节是保罗在这第一段所谓对人类罪恶纵览概述、对神公义审判描述的一个 议论的结辩，也就是他前面在辩论，这里十九节开始是他的结辩了。他说，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使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好，这一句我们很熟，因为很重要啊，律法本是要使人认识罪，没有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律法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读完这一句呢，如果我们读一二三也很认真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感到觉到一个明显的冲突。因为保罗先在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了，凡在律法之外犯了罪的，将在律法之外灭亡，凡在律法之内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最后一句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保罗先在第二章告诉读者，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然后到第三章再说，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保罗为什么很快的就自相矛盾呢？原因是律法这个东西呢，这个词在保罗在使用在罗马书里头，它其实不完全都是同一个意思。律法在罗马书里面出现的次数超过了保罗其他书信的总和。好，这个词的确在大多数的新约里头都是指摩西律法，但我们今天所读罗马书的三章十九二十节这边所谈及的律法，并不是单纯对应摩西五经当中的妥拉这个上帝律法，不是只指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今天念的是十九节，它有个上文，上文是十三到十八节，是一段描述人类罪恶的旧约引文，意思就是保罗特别引用旧约来描述人类罪恶。而且这段引文十三到十八节，它是特别透过一个非常精心的设计编排，它取自诗篇和以赛亚书，而不是用律法书。而且每一节都是出自一个诗篇，或者是就是刚好就是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它的目的就是要人不要想到律法书，目的就是要使人脱离对行为的关注。所以他引用诗篇啊，诗篇的特点是诗篇有很多充满情感的生活抒发啊。所以当你读诗篇又提到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对律法感受到一个更广泛的含义，也就是律法好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是我们情感情绪当中很自然会产生的根基，这叫律法。所以保罗事实上在说，你的生活就是律法的一部分，要引导人透过刚刚这段旧约诗篇跟以赛亚的引文，让所有读者或听众去思想，我们整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念和品性，是否合乎神创造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心意。所以呢，这个引文呢，而且这引文它特别编排，它指引出一个顺序，他先讲了喉咙，再讲舌头，再讲嘴唇跟口，指引所有读者，熟悉旧约的读者就会看见，保罗你引用了诗篇五章九节，可是你却刻意漏掉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经文，不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三节写出来。你的口是坟墓，心里面充满的是邪恶，怎么没有心啊？只有口跟舌头，舌头的诡诈跟口里的这些污秽的言语。但是诗篇五章九节强调，这一切都出自邪恶的心。所以当人看完，当时的人读完这个引文，他会非常明白，就是这是心出了问题，这个人的心是邪恶的。所以保罗在 十八节，也就是刚刚的引文的最后一节，他特别引用诗篇的三十六篇，挑明的是人会陷入罪恶过犯的问题，是心是邪恶的。心是邪恶的定义叫做人心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保罗把整个律法定位在人心活着，你生活缺乏对上帝这个敬畏的脉络之下。所以十九节这个律法其实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没有单单指着摩西五经的妥拉。如果按着这个脉络我们去理解下一节二十节，凡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因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然后你看，邪恶的心不敬畏神，以至于你能认识罪。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保罗真正把这两节结合起来，他在说的是如果人呢存着不敬畏神的心去遵守律法，这个人所行出来的律法无法使他被称为义。好，再讲一次哦，如果这个人的心是邪恶的，他存着不敬畏神的心去遵守律法，他守对了，可是这个人所行的律法也无法使他被称为义。所以呢，二章十三节跟三章二十节这两节文义看起来冲突的经文，保罗如此让他冲突的原因，就如同他在三章的十三节隐藏了那个邪恶之心一样，读的时候要迫使读者去思想去察觉，诶，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行律法突然就不能称义了，然后发现人心无法完全敬畏神，总是存着邪恶的意念，得到一个真正无法因行律法称义的答案是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真正行出律法。因为行律法上帝的定义是你必须真心认同这个律法所描述的生活方式，不是你做了这件事就好，而是你心里面要完完全全以做行这个律法为喜乐，一丝一毫都没有任何的忍耐挣扎后悔，好像我没有多贪心那么一点点，是完全一点点都没有贪心。我觉得哇，这个不贪心实在太好了。神的定义是这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的嘛，你们听过有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说律法是你的心想都不能想，所以不是你做了做到就没事，是连想都不能想，并且你要完全以律法生活为乐。行律法从来都不只是 做出那不违背文字内容的行为而已，神更看重的是人要打从心里认同这个道理，而这不是这个世界，这个缺乏对神敬畏的这个世界的人能够百分之百活出来的样式。所以保罗就说了嘛，事实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在神的审判台前所有人都会被看有罪，因为没有人可以从心里面百分之百的守全律法。按着这个前提，我们进入了最关键的21到26节的信息。前面为后面铺成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不是守律法不能称义，而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守对守好，从心里面认同这些律法所给的生活模式。目的就是帮助读者明白第三章最关键的信息，什么是神在律法之外所显明的义，也就是神的义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第三章的脉络里面，神所显明的这个义跟我们人的称义是息息相关的耶。保罗在今天的信息经文里面，他们绕来绕去，我们不是很好懂，但是我们不断的看见神的义被显明，显明这个词对不对？保罗不断的强调神的义显明了是我们人称为义的 关键跟根基。好，那我们就来得想想了，神显明了他的义，但我们真的看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你现在心里面谈到神的义这三个字，你想到什么？你觉得你想的跟右边想的一样吗？那你再看看左边，你想的跟左边的一样吗？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事实上连学者对神的义这三个字呢，都有不同的解读。神的义这个希腊文啊，它是一个希腊文短语，在罗马书里面只出现八次，然后在整个保罗书信里面，除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之外，其他的保罗书信都没有出现神的义这个词。所以一般来说，学者在研究这个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词充满了模糊的各种可能性。那经过长时间研究跟讨论，学者们今日大概对神的义有三到四种理解。第一个就很简单，字面，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与正义。那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大部分因为这希腊文本身这个字就有公义跟正义的意思，所以神的义，好，第一种最直观按着字面的理解就是神的公义或正义。第二个呢，神的义指的是神的信实。诶，你怎么神的义怎么变神的信实呢？因为神很公义，他施行拯救又施行审判，所以他特别指的就是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完全没有被废弃，所以神因着他的公义坚守了这个约。比如说福音就显明了神对自己救恩应许的信实，哦，这是神的公义所展现出的信实。所以很多学者也把神的义解释成神的信实。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神的义就是使基督徒在神面前称为义的义，哦，这就比较复杂，哦，神使基督徒在他面前称为义的那个义，很难，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不太容易明白神的义在说什么。简单解释呢，就是他说，哦，神呢赋予罪人呢一个新的定位跟地位，可以去用不同的角色去面对审判。你本来是罪人，但神的义让你成为义人，所以你本来是个罪人，但你面对审判的时候，突然因着神的义变成一个义人。哦，大家说这就是神的义。因着福音而来的公义，好，这其实你看，哦，很不好懂，对不对？神的义之所以有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神学讨论，我们刚刚说的有着语法的模糊性，而且真的没有办法从文字中明确的找出单一意思。但这三个论点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持的时候，就为我们指出了第四种可能性，就是神的义呢本就应该要有比较丰富的含义嘛，并不能单单用一种意思就要认定它，或是某神的某种的单一属性。所以第四种就是综合前三种，他说是在约的关系中，神为自己百姓所行拯救的介入，也就是在神因着这个约，他决定要去拯救他的百姓，借由这个拯救让公义被彰显，让善恶被成名，并且借着这个拯救实现神原先所说要应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神的义又可以等于神的信实，所以第四种几乎就是涵挂前三种。所以我呢，我个人比较偏向第四种，原因就是保罗在三章二十六节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明明白白的说，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再念一次，好，神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耶稣的血，借着信要显明神的义。既然赎罪祭是神的义显明的方式，那么从神的拯救行动来诠释神的义，就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方向嘛。毕竟保罗这里明明白白讲，赎罪祭是显明神的义的方式。什么是赎罪祭呢？赎罪祭是立位祭当中啊相当重要的一个祭。祭司呢要借着牛羊的血以及母牛犊的灰，用来遮盖以色列民的罪恶与不洁。经历过赎罪祭，人的身体会成圣成洁净，可以重新继续得以与主在帐幕在 以色列的营区与神相会，是以色列民族每年一定要献的祭之一号。好，但是我们今天呢的教会的礼仪跟程序当中已经没有如此献祭了，不代表赎罪祭这个定义或者是他所需要的事情全部被废掉，没有，是因为献祭的人和祭物的内容不同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使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的血，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地奉献给神，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好侍奉那位永生的神。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是，过去是由大祭司利未支派亚伦后裔来献祭，今天呢是由耶稣来献祭，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过去的祭物用的是牛羊，今天用的祭物是耶稣自己，他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完成救赎计划，让所有人能够看见并且经历神的慈爱与恩典。也就是说呢，今日的来到教会的每位基督徒，神的子民，都是因着耶稣的拯救看见了神行义的作为，也就是神拯救了那些符合神拯救标准的人，并且弃绝了那些未符合拯救标准的人。这个作为使得那群被拯救的人，符合标准的人，良心被洗净，愿意除去致死的行为，使这些人在世上活着突然就可以真实的从心里面守住律法，而且为的是要回应，要侍奉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最关注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拯救标准。犹太人的拯救标准就是，我是犹太人，我有律法，我本来就在这个标准里头了，我已经一定被拯救。但保罗说的明明白白的，所有人都被看为有罪，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没有人，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透过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来逃避自己身为一个罪人的事实。所以保罗说，其实从一开始神的拯救标准就是借着信心，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才能够有因他而来的义。从过去到现在，标准从来都没有一个时刻是犹太人所认定的民族血脉与律法规条，从头到尾都是保罗在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意思是拯救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让神的公义被彰显，善恶被成名，拯救每一个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是神实现他应许的保证。拯救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就是神显明他的义的方式。所以保罗在三章的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得称为义。所以神的义，神的拯救，使人称义。这句颇抽象的话，真的是让这篇信息真的是越讲越玄。但其实称义没有那么难，称义在今日的神学讨论中，神的义比较难，但称义没那么难。在神学讨论有一个颇有共识性的整合答案，就是称义其实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就是法官在用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描述神和他百姓在约的关系当中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意思是人是否被神悦纳，这就称为称义， 一个人被神悦纳，他这是一个称义的标准。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之所以被神悦纳，是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开始的那个信心之约，是这个信心之约让神不断的在历史当中，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用他的救恩不断的介入，不断的拯救，从出埃及，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王国，一路到新约，是因着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回应，神不断的把他的拯救的手放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他让所有人知道什么是称义，就是在这整个从亚伯拉罕出乌尔到建立大卫建立王国，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里头，只要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命有成长，信心有成熟，是被神拣选使用，彰显他律法的角色，他就是神的义的代言人。所以这边说的是律法和先知为证，神在历世历代所拣选的先知，就是这一个回应神，并且把他的生命用来成长，呈现出神拯救他，使他在这服事当中显出神样式荣耀的角色。所以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做个简单的归纳，就是神的义，神的拯救行动，目的是要给人在世界的生活带来变化，使人变成一个能够对神救赎圣约有合宜回应的义人，这叫称义。所以神的义可以说是他一个最特别的属性，是一个神与他子民一定要两者共同经历出来的属性，这叫神的义显明，透过他的拯救显明在我们所有人的信仰当中。但又出现一个更难的事，保罗说哎，神的义是这样显明没错，神的拯救是这样呈现没错，但是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刚刚有说必有律法与先知为证，那为什么显明神的义又在律法之外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常说基督徒要读圣经，对不对？好，这当然是好事，也是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来读呢？我们都鼓励大家，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多读圣经。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好，我们最常见或最传统或做最正确的说法，当然就是说，哎，我们要为了多更认识神的话，对不对？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同时就会更认识神，因为神说话代表让人认识他的方式。我们透过读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白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中知晓上帝的一切，以及上帝希望我们明白的一切。好，这样说很好，但这样说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被质疑，诶，那你读了这么多圣经知识，真的就转化了成为你的信仰跟你的灵命吗？往往这种时候有人就说什么只有头很大只有知识的基督徒，对不对？懂很多但是你都行不出来，好，各式各样的质疑都会有。那读圣经到底为了什么呢？用今天保罗的信息来理解，就是无论你读新约或旧约，某种程度它就是在律法之内，在律法之下来认识罪，都是在神话语当中看见神用忍耐宽容在对待我们。所以在读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跟圣灵对话，自我省察，然后看见，哎呀，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明白这世界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读圣经可以明白的事情，在律法之内我们认识了罪，但是看见自己的困乏跟亏缺并不足以使我们长大成熟。所以保罗特别说啊，神的义，他拯救的作为是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意思是人能读明白圣经， 其实也不能成为得救的保证。因为无论你读的多精通，这仍只是停留在律法之内。认识罪并不能使我们脱离死亡，因为知识的效果是有限的。能够使我们脱离罪的是我们灵命的成长，只有神的义，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神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拯救之后，神赐给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这是我们看见神所显明的意义，那十字架恩典之后才能得到的宝贝，这绝对不是靠行律法可以得到的，这就叫做律法之外。所以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是行律法的人呢，始终依赖的是那个约定，那个盟约，我行律法就是因为这个约定约好了，我只要这样做我就属于神的子民，他用这样的方式认定信仰。但盟约仔细想想哦，它是独立于两方之外的东西，这边是人，这边是上帝，这是盟约，你只看盟约是看不到神的。你搞懂了盟约也不代表你真的就认识了设立盟约的主，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在律法之外？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其中一位，他就是在律法之外的事物，有限与软弱的世界不可能可以把圣灵给描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无法靠着知道或者读跟圣灵有关所有的经文来搞懂，来领受这律法之外的圣灵。你要得到圣灵，这个你所知之外未知的奥秘，只能靠着相信来得着。只有相信可以使你拥有圣灵。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例子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哦，这一句是亚伯兰第一次来听到上帝呼召他跟他讲的事情。他住在加勒底的吾尔，他不曾听闻过有一个人会这样，有一位神会这样跟人说话，也不曾在任何加里乌尔的书籍文献或别人的口中听过有一位神能把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赐给人，并且能力大到是在那地成为大国，后裔如同海边的沙。这一切都超出了亚伯拉罕身为亚伯兰的时候在加里乌尔所得所有既定知识能理解跟明白的内容。这位神所讲的一切事情完全不处在他的认知理解知识里头，但是他去了，这叫相信。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同样也是，是我们人本来就不认识，是人所有知识笔墨难以言喻，言辞难以尽述的存在，是神其中一个位格。如果我们期待的是依赖所能懂的道理来抓住圣灵建造我们的信仰，答案是你还活在中间这个盟约里头，你没有到神那里去，没有在基督里无法触及真正的神。所以亚伯兰的那个信心就是我们称义最好的榜样，他相信的是说话的神，应许的神，神的本体，他相信的是这一位跟他说话的神绝对有着应许落实的能力，有那样的可靠度，他相信这位神有着使他成为大国的能力，他相信这位神是他可以跟着出去会照顾他，不会撇弃他，不会半路把他丢掉，有善良有宽容有仁慈的神。亚伯兰在出去的过程中犯了多少错误？很多吧，在埃及说了好几次谎，对不对？撒拉是我的妹妹，不是我的妻子，这都不是对的事情，可是神没有撇弃他。神的目的是使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变成认识他的人，原本不敬虔的人变成一个称义的义人， 以根据你对这位神的信心，一切依靠他，一切依靠他，神就必使这个信靠他的人能够改变，正如神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改变亚伯拉罕。他已经早就不相信了，但神就给了他，并且透过他跟以撒的相处，使他真正成为信心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了。你要得到圣灵，你得亲自抓住这位跟我们说话的神，你得全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得在心里跟圣灵对话。读经文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去反复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16-18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者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这是加拉太书5:16-18，你在圣灵里，你就不在律法之下。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并且带来变化，成为那被神称许称为义的义人，能用在律法之上之外圣灵的眼光来做出选择。好，我们刚刚用的是加拉太书的经文嘛，5:16-18，我们就用接续的经文来举例。加拉太书5:19-21是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时候我们是在律法之下之内认识罪。你读了这一段加拉太书5:10-20，你知道有这些事情，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些罪。当我们读完呢，你就读完，哦，我知道这些罪，好，你盖起来走掉，你就没有跟圣灵对话。你读完的时候，如果因此想起比如说好，自己前几天好，就因着被主管啊或同事指出了工作上的瑕疵或毛病，好，我们就开始诸多抱怨，比如说传很多充满情绪的讯息跟自己的好友啊抱怨发牢骚，甚至跟自己的其他的比较好的同事去琢磨如何抵制这个主管或者是报复这个同事。当读完加拉太经文，你就说，哎，我好像就是这经文所提的愤怒记恨啊。好，哎呀，我这样做，我这样想，是不是就是在满足我自己肉体的情欲啊？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开始跟圣灵对话，接收圣灵的感动。但纵然圣灵提醒的，加拉太书所得的信仰知识会告诉我们，你要么顺圣灵而行，要么顺肉体而行，对不对？你已经开始感受到圣灵的想法了，你就面对的就是圣灵跟肉体的征战啦。顺着圣灵而行，放下愤怒跟记恨是对的，但我们摸摸自己都知道很难，对不对？我们不一定乐意放下被责骂、被刻苦、被对待、被侮辱或 whatever， 就可以对那些讨厌的人的憎恨、愤怒，不愿意放下。此时这个阶段，就是圣灵跟肉体在我们心内相争。结果有两种。若圣灵占上风，我们就会再想起啊，保罗在加拉太书5:21的最后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事，顺着肉体情欲而活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哎呀，这太严重了，我不行，我想要神的国，所以我宁愿放下愤怒跟记恨，决定顺着圣灵的引导，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回应自己身处这个艰难的处境。就在这个挣扎当中，就在跟圣灵对话思想这相争的过程里头，我们 的生命更新而变化了，差别只是你变好了、变义了，还是变糟、变罪、变恶了。如果你的选择是义的，那么我们就长大成熟了。我们这一个见证、这一个经历、这个过程，就显明了神的义在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效果。因着相信这拯救，因着得到圣灵保惠时，我们做出了跟过去的我们不一样的选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5:22-23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透过保罗这一段复杂的经文，我们其实清楚地看见神的义、神的拯救、神所赐的圣灵如何在我们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显明出来。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我们，就成了这个在律法之外的见证。我们也显明了神的义，如同神在历世历代所拣选的先知一样。我们可以向世界证明，人是真的能被神的义、神的拯救、神的圣灵、神的应许而改变，打从心里认同并且想遵行神的律法话语，不嫉妒、不愤怒、不记恨、不随从肉体的情欲。愿我们真的都能像过往神所呼召的众先知一样，在我们身上显明神拯救的大能，以及我们竭力摆上服事的见证，为这个世代、为我们身旁的人活出那行出义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彼此勉励，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一个人要做到很难的，所以神让我们建立教会，成为群体，彼此扶持，彼此勉励，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这个原因。使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坚守信仰，显明神的义，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愿我们都不只是听到，因为听律法的不能称为义，唯有行律法的能称为义。愿我们都能将生命的道显出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恩待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深知我们的不配，但主你说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赏给每一个需要的人。愿我们以信心、以相信来回应，保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深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为要彰显神的荣耀。愿我们显明神的义、神的拯救、神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大能，使这个世界稀奇，并且一起跟我们敬畏神。谢谢主，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用新造的人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台信息，并且请执事收奉献。给我 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挽回祭，使亏缺了神荣耀的我们能因信主耶稣基督得蒙救赎，白白称义。谢谢天父，万有都是本于你，我们把你从你所领受的恩典献在你坛前，求神来悦纳，并求圣灵引领我们按神的心意使用在扩展神的国度跟建造属神教会的各样事工上。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来一起唱三一颂。
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